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说过，马可福音在短短的引言之后就开始记载耶稣传道的工作。他初期传道的工作多半是在加利利一带，等到敌对耶稣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耶稣就避开到加利利附近外邦的城市去传道。那是因为耶稣受难的时候还没有到。
可是从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起，马可福音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带到了耶稣开始朝向耶路撒冷走的传道旅程。他把工作的重点从群众转到门徒身上，要帮助门徒确实的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并且预言他的受难，教导门徒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可以叫这一段是耶稣的上耶路撒冷之旅。
在耶路撒冷之旅一开始，耶稣先带着门徒到加利利北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去，要在那里帮助门徒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所记载的，耶稣跟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该撒利亚腓立比坐落在黑门山脚底下，它东南北三面环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约旦河呢，就从它的西边流出来，往南经过加利利海，一直流到死海。
自古以来，附近的民族都把山明水秀的黑门山当作是圣山。不但犹太人是这样，就是叙利亚人也把那里当作他们敬拜神奇巴利的中心。而希腊人叫这个地方潘尼亚，因为他们说在这个城的附近有一个石洞，是他们的牧羊神潘出生的地方。
除了有这么多富有宗教色彩的传说之外，大希律也曾经在这里用云石建了一座很漂亮的神庙。后来他的儿子腓力就重新修造这座城，把它改名叫做该撒利亚，来尊崇当时的罗马皇帝该撒提比留，又为了要和巴勒斯坦西边另外一个该撒利亚城有所区别，所以呢，一般的人都叫他做该撒利亚腓立比。
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异教崇拜跟政治风味都很浓厚的该撒利亚腓立比，的确是让门徒思考耶稣究竟是谁最好的时机。因为他有意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向门徒启示他的地位跟他的权柄，不但超过异教的神奇，也超过世界上所有掌权的领袖。他是宇宙的主宰，也是全人类的救主。
不错，耶稣首先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因为很多人相信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的预言，那里说，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异能，就以为耶稣是再来的以利亚，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连希律都以为耶稣是他所杀的施洗约翰又活了。所以门徒就把他们所知道的告诉了耶稣。
紧接着耶稣就问了门徒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时候，彼得就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表示彼得的确已经认识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受神膏立的弥赛亚，是犹太人日日夜夜所盼望的救赎主。
可是门徒虽然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宣告了耶稣的身份，他们却不明白耶稣是要借着苦难和死亡来完成他受膏者的任务。所以第31节说，从此耶稣就教训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这个话跟一般犹太人甚至门徒认为弥赛亚是要借着神的大能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想法实在是相差太远了。耶稣既然是救世主，怎么可以牺牲自己呢？所以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2节跟33节告诉我们，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劝他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责备他，可见彼得听见耶稣这番话就大不以为然，于是就把耶稣拉到一旁去责备耶稣。
没有想到耶稣反过来严厉地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这就是体贴人的意思，是撒旦处心积虑要做的。显然彼得根本就不明白他刚刚所宣告的耶稣就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
耶稣事先清楚明白地告诉门徒，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是必须的，是不可以避免的，意思就是要门徒在这些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并不是耶稣被迫的，也不是刚巧发生的。
当耶稣向门徒预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用人子来自称，表明他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17节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的国度就要实现了，到时候世界各国各族都要来侍奉他。
当时这些事还没有成就，所以门徒并不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可是等到耶稣所预言的事情成就以后，他们就会明白的。
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犹太人非常熟悉这个十字架，它是当时罗马人对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一种非常严厉的刑罚。事实上，钉十字架也真的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受刑的人两只手和重叠的两只脚被三根钉子钉在十字架，当木架竖起来的时候，地心引力会把靠着这三根钉子承受重量的身体往下拉，使受刑的人痛彻心肺，呼吸困难，全身的骨头都好像脱了节一样。
再加上太阳的曝晒，使犯人口渴难哀，舌头贴在牙床上，并且头晕目眩，不停地抽筋，连血管都胀裂了，最后才在神志昏迷、胡言乱语当中慢慢地死过去。
旧约生命记第21章第22节23节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犹太人一向认为钉十字架的人是被神咒诅的。
可是主耶稣却告诉门徒，弥赛亚为了救赎人类甘愿受这种的刑罚，而且所有跟随他的人也要跟他一样甘心牺牲自己，效法他走这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他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我们必须从耶稣救赎的观点去理解这句话。耶稣的牺牲换回了全人类可以得到生命的盼望。如果耶稣拒绝牺牲自己，全人类就没有希望得到拯救。同样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生命的好处拒绝跟随耶稣，那么他的结局就是死亡。可是一个人如果效法耶稣，甘心牺牲自己为生命所做的打算，反而会因为耶稣而得到了生命。
36节到38节，耶稣继续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耶稣提到两种生命追求，一个是追求今生的这个淫乱罪恶世代的生活，弃绝神的道，把神当作是可耻的；另一个呢，是追求将来的国度，效法基督为他受苦。
当死而复活的基督再来到地上，把神永恒的国度带来的时候，神要把以他为耻的人当作可耻的，却要接纳那些曾经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
耶稣在这段话里亲自预言了自己的受死、钉十字架、复活和再来。今天除了他的再来以外，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应验了，这叫我们不能不相信耶稣再来的预言也一定会成就。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话在不久以后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真的应验了。
现在我们就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到第八节，有关耶稣登山变相的事。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这一次耶稣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到高山。这座高山很可能是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最高的黑门山，它的高度有海拔2700公尺。
当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忽然向他们显现，并且跟耶稣说话。
就在门徒甚是惧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时候，彼得又发表意见了。他建议给耶稣和摩西还有以利亚搭三座棚，意思就是让他们可以停留在这个荣耀里，不需要再离开。彼得的错误是因为他还是不明白耶稣独一尊贵的地位，他不是另外一位和摩西、以利亚同等的先知，他乃是摩西律法和历代先知所指的弥赛亚。
是啊，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 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他们两个的显现实在足够让门徒知道，旧约律法所预表的跟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在他们眼前变了形象的耶稣。
接着，神也亲自从云彩里说话，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记得神曾经在耶稣受洗，要开始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为耶稣做过同样的见证。这一次，当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神又再一次为耶稣做见证，并且吩咐门徒要听从耶稣。
跟着第九节到十三节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耶稣禁止门徒在他还没有复活以前，把所看见的告诉人。这和耶稣过去禁止那些经历了他的医治，看见了神荣耀的人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因为耶稣不希望有任何的事情叫人误会他是来做政治上的君王，他也不要人单单的向他求身体上的医治。
是的，他要专心完成父神所托付的使命，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荣耀就要成为每一个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最大也是永远的盼望。那个时候，弥赛亚受苦的意义就要揭开，门徒就要为他到各个地方去宣扬天国的道理了。
可是当时门徒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人子必须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弥赛亚必须要受苦？既然在山上，这三个门徒已经看见了以利亚，而看来以利亚还没有照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所预言的在弥赛亚到来以前先来，这样耶稣又怎么能够是弥赛亚呢？
可是耶稣却告诉他们，以利亚已经来了，而且也照着圣经的预言被人弃绝。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三节告诉我们，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穿着打扮都像以利亚的施洗约翰。所谓复兴万事，就是指他向人传悔改的道，预备人心，迎接弥赛亚的降临。
对了，接着马可福音再一次提到门徒的失败，因为他们面对一个被鬼附的人，可是却无能为力。
这是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说的。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门徒前不久已经得到了耶稣所赐的能力，可以传道赶鬼，可是他们这个时候好像忘了怎么样运用这个能力，反而和那些宗教的领袖七嘴八舌地辩论了起来。他们所辩论的也许是那个小孩子的病情，也许是医治小孩子的方法，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表示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在十九节，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中间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知道自己即将上十字架，如果门徒还不能够用信心依靠他来处理这类的问题，那么当耶稣不在地上的时候，门徒又怎么能够担当起福音的使命呢？我想这就是耶稣的感叹吧。
同时，耶稣也责备周围的人群，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空的，他们始终就不相信耶稣。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就是那个父亲还有一线信心，他很清楚自己的儿子是被鬼附的，所以他专程来请求门徒帮助，只是门徒的行为叫他失望，于是耶稣就吩咐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二十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就叫他大大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我们看到这个鬼相当狡猾，当他们要让耶稣来赶鬼的时候，鬼就叫那个小孩子的病情忽然的恶化，想要借着他可怕的威力来吓倒他们。
可是人的信心在神的作为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耶稣给这个有一点点信心的父亲一个机会，要鼓励他把全部的信心都用出来。所以21节跟22节，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想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耶稣的回答，在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其实在原文圣经里，耶稣对这位父亲说的是你若能，而不是说你若能信。意思就是耶稣用那个父亲的话来反问他，让他知道问题不在耶稣能做什么，而是在于他相信不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
这位父亲了解耶稣的意思，因为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句话在原文是说：我信，但我不信，表示他是有信心，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信心是不是就是耶稣所要的信心，所以他求主帮助。
虽然他自己没有把握他的信心是不是足够，可是就这一点点的信心，就让耶稣行出神迹来帮助他的儿子了。
于是25节到28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这个可怜的小孩，他从小就被鬼魔控制，现在耶稣把鬼赶了出去，当他的意识恢复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这件事情肯定叫门徒很纳闷，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鬼赶出去。所以28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的回答就在29节，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是告诉我们，要进入壮士的家，就必须先捆绑壮士，要赶出撒旦，就必须依靠比撒旦强壮的耶稣。所以我们必须用祷告来依靠主的能力，才能够赶出魔鬼。
对，
门徒宣告了耶稣是基督，又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听见了神自己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并且在赶鬼失败之后晓得了要凡事依靠耶稣的能力。于是耶稣就带着他们一路南下朝耶路撒冷走去。
我们念马可福音第九章的30节到32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
耶稣为了顺利地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一次经过加利利的时候他没有公开的工作，只是第二次私下告诉门徒他要被害被杀，并且第三天要复活。门徒虽然还是不明白，可是他们也不敢问什么。
不过可能因为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曾经特别被耶稣带到山上，于是门徒就私底下开始争论彼此的地位，到底谁是最大的。马可福音九章33节跟34节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他们的争论显然违背了神在山上要门徒凡事听从耶稣的吩咐。耶稣当然知道门徒的争论，所以他又开口教训他们。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5到37节。
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不用说，耶稣当然是最大的，他已经用自己做仆人的榜样来告诉门徒，他还要受苦，最后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争什么地位，反而是神两次的显现说他是神的爱子。
所以耶稣要求门徒做他所做的，甘心去做众人的奴仆，去服侍别人。耶稣还用一个小孩子做例子来帮助门徒了解什么叫做做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这是因为犹太人和我们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不重视小孩子，而且小孩子也是最无助，不容易理解事情，又常犯错的人。
耶稣的门徒也跟小孩子一样，不懂事，又常常犯错。耶稣却始终用无比的耐性接纳门徒，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等候他们。
所以越是被他们看小的，他们就越应当像耶稣一样去服侍他们。这世界也像小孩子，是对神无知又是无助的人，神拣选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应该效法主，背起十字架，谦卑顺服，情愿做末后的，情愿做众人，就是所有人的用人，去服侍他们。
是的，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再会。